以前二二年以前呢，没有这个跟踪经济的周期，反正就是感觉什么都在涨。
对。
然后二二年之后有一段时间一直没有关注，就是亏大了，就是直到这个前面一段时间的时候，听从您的建议之前，也在朋友的建议下面马上卖了房子，又很巧听到了您的课，我就一直在跟。那跟了这段时间呢，我就是想请教一个专业性的问题。那您说国外的话呢，它是处于一个滞胀的末期，对吧？衰退的早期，它的整个的这个降息，就是一直是处于一个降息的这个趋势期间。但是中国呢，其实经济的周期已经在这个通什么紧缩的这种周期下，那为什么我们国家也是在降息，这个里面我没有搞懂，所以我就是想特地申请连麦，请教一下老师，这个是什么原因？我就这个问题。
啊，我们的降息其实从二二年就开始了，LPR 啊这些五年期的、一年期就开始降了。其实这个降息的过程，它是一个伴随经济走弱的一个过程，就是说它不见得说一定要等到通缩那么糟糕，然后才会降。它其实从经济开始有走弱，它就会对应有降息，就包括你看加拿大、欧洲央行啊，包括美联储啊，就是说为什么从滞胀末期、衰退早期就开始降了，是因为它不会等到啊，就是说它真正的首次降息或者早期的降息，它不会等到那么差的时候才会降，而且有的时候它也是会有点预防式降息嘛，就是害怕担心。啊，或者这个经济变差，所以说他会做一些提前的动作。像去年九月份就是典型的预防式降息，今年的这个降息节奏呢，就是降三次啊。我觉得整体来讲呢，就是它是就是跟这个经济形势啊，就是还算相匹配吧，还匹配吧啊。就是关键是现在就业市场，因为它其实就是到了现在这个格局，这个周期的这个阶段啊，它其实最关注的就是就业市场。就就业市场不好啊，那就降；如果很不好啊，那就降得快点啊；如果非常不好，那就暴力降。啊，就这样的一个情况，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基本来讲，降息的这个节奏呢，啊，它是围绕着经济数据在变化而变化的啊。所以说，你要说真等到通缩啊，我不是之前讲了，我说 CPI 的这个下降啊，它是要晚于这个就业市场的恶化，就是先有降薪裁员，后有价格水平的这个同比的这个下降或者走向通缩。那对，是这对吧？你也能理解啊，就是说一般讲从经济的常规状况，就先有降息裁员，然后才有商品的价格大幅下降啊，或者服务价格大幅下降。所以说这个很多央行它不会等到就是说特别特别差了啊，然后才去降，它一般来讲比较早就降了。像我们其实22年就4月份以后就陆陆续续再降，降息降准，每年都有。只不过走到今年呢，因为去年降了很大一波嘛，今年的这个货币政策这个空间，第一不是那么大，第二个就是说，主要还是空间没那么大啊，空间没那么大。
就是我感觉呢，现在整个银行这个，无论是存款也好，贷款也好，他们两者的这个能够使得银行生存下去的这个净息差是越来越窄了。现在存款已经降到了一年期100亿左右，然后贷款对于这些好客户呢，也将近是只有130的这个利率。那么充其量的话，它的这个净息差就是140个 BP，这个140个 BP 其实对银行来讲，它其实生存空间是很小很小。那我就在想，明年它还会再降吗？再降下去就零了。这个，不知道您怎么想明年的一个降息的一个通道？
明年的话，就是再降的话，就是银行啊，难受肯定是难受的，但是其实再降的效果也不见得有多大了。就是再降，它其实资金价格的这个下降啊，并不能刺激人们去贷款啊、举债啊，或者扩大生产啊，就是这个东西，它还是要靠这个量啊，量的这个去填补。就是比如说降准啊，能再降个一次两次，那还是有用的。包括再不行的话，就央行。将来直接上场呗啊，上场呗啊！从价的角度来讲，3%的贷款利率，你说再降到2.5%啊，就是说这个就利弊权衡啊，对商业银行的压力风险那么大，会不会做这个？然后对经济产生的作用又有多大呢？我觉得就是比较微妙了。所以明年，你说从就是降息的角度有多大空间？我觉得也没有太大空间。但是降准啊，其他量的方面呢，去关注一下。那你讲，
那么我们的这个降息的这个周期也会不会跟美国的这个降息的这个概率有一定的关联，还是说只是作为一个参考呢？
有关联，就是现在我们越来越不太自己就是独立进行这种货币政策的宽松了。如果宽松的话，我们也尽量是跟着这个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宽松而宽松。这样的话，一个是效果好，那效果好就一起宽松，效果好。第二个就是对货币币值稳定也有帮助，也比较好啊。然后自己在那宽松的话，效果不好。然后这个费力不讨好，就越来越后面的话会跟美联储啊一起宽松。就包括我觉得我们将来采取这种非常规货币政策，比如说类似量化宽松之类的这些东西，我觉得我们也不会单独实施的。如果实施的话，可能也会跟美联储的量化宽松一起去做吧。啊，这样的话效果比较好，可能效果还就是比较好，而且币值稳定方面压力没那么大。